好，意甲的第四轮，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场比赛是热那亚在主场2-2战平了来访的拿波里。那热那亚的部分呢，我们知道这个赛季他们是升班马嘛，然后刚好跟他们互相德比的这个桑普多利亚是降级了。好，那桑普多利亚现在的主帅是 Pirlo。那热那亚现在的主帅呢，也是意大利的传奇球星哦 ，Alberto Gilardino。那 Gilardino 过去他比较成名的球队是待在帕尔马跟 AC 米兰，算是他的巅峰时期。然后2005年是拿到意大利的足球先生，然后06年是意大利世界杯冠军的成员，算是那一届的主力之一。所以 Gilardino 其实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球员，然后去转战，现在是转正这个教练嘛。那过去其实他也有执教过这个中超的球队，中超应该是广州恒大。对，所以其实算是现在热那亚来说，以他来带这批算是蛮多当然有一些老将，然后也有一些年轻球员的话，我觉得其实算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人选这样。那热那亚的部分呢，前三轮其实是1-2，一胜是战胜了拉齐奥，然后两败是输给了兹拜和都灵。那前三轮呢，Gilardino 用的阵型包括了一场比赛用了三中卫的352，然后另外有两场比赛用了圣诞树阵型，是4-3-2-1的阵型，就是一个中锋，身后有两名内锋，三中场跟四后卫，圣诞树的阵型。那拿破里这里呢，拿破里我们知道换帅了嘛，大家都知道换成了这个 Rudy Garcia。 那 Garcia 前三轮都是用4-3-3的阵型，跟这一轮一样，第四轮也是用4-3-3的阵型。然后Garcia 上任之后，现在目前为止是第四轮开打前是2-1，然后刚好输的呢是输给拉齐奥，所以两队有点反过来。热那亚开胡是开胡拉齐奥，然后拿破里首败是败给拉齐奥。对，那刚没提到的是，热那亚在打拿破里的这一轮比赛又改阵型了， Gilardino 用了一个4-4-2的阵型，所以等于前四轮热那亚这边是用过三种不一样的阵型。这场比赛是一个4-4-2碰到拿破里的4-3-3。好，那上半场呢，热那亚是先在第40分钟取得进球，然后是在一个角球后卫之间的连线，右边后卫 Zvinter 在前点做球到后点，然后后点的中卫 Barney 完成头球破门，所以热那亚是先取得进球的一方。然后到了下半场的第56分钟，热那亚二度破门，是他们的前锋 Retegi 完成了禁区左脚的破门。那那一个 play 呢，其实要先讲到，就是说拿破里这场比赛的中后卫组合是 Jesus 加上 Østergaard。 那其实比较尴尬，就是说这个相比上赛季我们知道的金敏哉加上 Rahmani 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那其中呢，当然金敏哉离开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也提前都对于拿破里来说也都会有一些心理准备。那主要是这场比赛 Rahmani 因为在国际比赛周的时候，他作为这个科索沃的队长，他有回去参加比赛，那两场比赛过后再回到拿破里，回到俱乐部，他其实是有些肌肉不适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变成说要由这个 Østergaard 来顶替。但我们知道 Østergaard 是一个比较矮小一点的中卫 ,182 公分，然后在高空的一些防守上面其实并不会做得来的，就 Rahmani 来的这么理想。所以在这个 play 当中，其实 Østergaard 是先有争顶，第一个他争顶失败，第二个他头好像是有一些受伤的情况，所以倒在地上。那导致在那个运动战的过程当中呢，拿破里瞬间在禁区盯人上面就出现了一些凌乱，一些问题，所以没有盯住 Retegi。那这个时候呢，热那亚的中场老将 Strowman 就直塞进去，然后 Retegi 左脚破门成功。对，那 Retegi 呢是这个赛季他的第二颗进球，然后前面一颗是在拉齐奥的主场客场进球，所以这一颗等于是他从阿根廷来到意大利之后第一颗在这个主场的进球，然后热那亚取得了2-0的领先。然后拿破里在随后被进球是56分钟嘛，然后在随后的2分钟过后，第58分钟 Rudy Garcia 做了两个换人调整，他撤下了中场的 Zambuan Kisa 还有左边后卫 Mario Rui， 换上了影锋 Raspadori 还有左边后卫 Oliveira， 等于左边后卫是一个对位换人，但是把中场换下了，换成 Raspadori 上阵，那阵型就从433变成了一个424。好，那这个424当中的双中场是 Loboka 跟 Zielinski。好，变成其实以位置上面来说呢， Zielinski 是稍微有一点往后撤一点点的这种感觉。好，等于是这两个中场球员去负责一个衔接跟 playmaker 的角色。然后到了第75分钟做了第三个换人调整。鸟鸟，你说我认为拿破里最终能够把比数追回来变成2-2的关键换人在这里。Rudy Garcia 把 Loboka 拿下，然后换上了188公分的 Kjusten。这一名是从发甲这个转会窗，就是夏天转会窗1200万加盟拿破里的球员 Kjusten。这个看似只是单纯的对位换人，因为 Kjusten 本来就是可以打防守中场的球员。看似单纯的对位换人，但实际上呢 Kjusten 上场之后，他开始会时不时的穿插在 Zielinski 和锋线之间，成为一个额外的支点。也就是说，本来 Loboka 跟 Zielinski 其实是有点比较平行的，两个人是双中场，然后都负责衔接，都负责这种 playmaker 的任务。可是 Kjusten 上场之后，其实他有点算是在前面我们讲四个人的身后或者是身旁去做一个额外支点的这样的角色，等于只剩下 Zielinski 是那一个节拍器，是那个 playmaker， 然后前面变成是有一个4+1的情况。那这个调整很快在一分钟后促成了进球。 Kjusten 在半空间在禁区前沿接应 Zielinski 的出球，然后他再送一个短的渗透给 Raspadori，Raspadori 第一时间在禁区起左脚射门，然后帮助拿破里把比数追成了1-2。那 Raspadori 生涯他左右脚进球的比是3-19，然后其实他在 Transfer Market 上给的惯用脚是双脚，这个在 Transfer Market 这个网站上其实是比较少有的，就是很多我们认知上会觉得说，诶，他可能是双足怪啊，可能他是两脚都很均衡的球员，可是你上这个网站去查会发现，诶，惯用脚是右脚或惯用脚是左脚，可是像 Raspadori 去查，诶，他惯用脚是双脚。好，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一直也没有摸透这个网站给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但这边就分享给大家。那接着呢，拿破里到第84分钟是完成了追平比数，完成了第二颗进球。那这颗进球同样跟 Kjusten 有关，是他先在禁区前沿做墙，做墙之后他给回 Zielinski， 然后 Zielinski 再漂亮的给到反越位的 Politano， 后者第一时间的左脚破门，然后帮助拿破里最终追平比数。所以其实两颗进球都跟 Kjusten 上场之后他作为一个支点的作用有关系，那当然也跟 Zielinski 的助攻有关、哦、所以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落后方来说， Rudy Garcia 在0-2之后的处理是蛮正确的，就是包括换人的选择，换上了 Raspadori， 然后换上了 Kjusten，然后包括其实在下半场一上来我们没有提到的，我们漏提到的是顺序上，其他下半场一上来他其实是先把右边锋 Elmas 换下，换成 Politano， 那这个当然也都最终促成了，因为 Politano 进球了嘛， Raspadori 进球了嘛，然后 Kjusten 我们说作用很大、哦、所以其实 Rudy Garcia 在下半场的处理我觉得是蛮好的、哦、那也还是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印证，就是说 Garcia 虽然从近好几年的这个执教来看，其实都有一点懂，都不是说真的到非常的让大家外界非常的称赞，但是他还是有一定执教功力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换人来看出来。好，那聊完比赛过程，我们来着重分享一下日内亚这边这场比赛表现比较出色的几名球员。首先是右边后卫 Zvinter，这名21岁的比利时边卫呢，是从尤文图斯在这个夏窗转会到日那亚， 然后这场比赛其实是他的首秀，这个赛季的首秀就先发。然后因为他在防守端这场比赛是要对位到拿破里的卡布拉斯盖利亚，所以其实这个对位来说就会蛮受到关注的，会比较被看见。那我们也确实看见了 Devinter 这场比赛的一个防守表现是好的。第一个，他的卡位很扎实，就是面对到卡布拉斯盖利亚这种很会运用身体的边锋，其实Devinter 的卡位很扎实。那再来就是整场比赛他只有尝试过一次的抢断并且成功，那当然一次抢断可能感觉上好像不多，但实际上我会觉得其实相对反而应该称赞他是很稳重，就是说面对到卡布拉斯盖利亚，我们知道他有很多比较鬼魅的节奏，忽快忽慢的节奏，可是 Devinter 他是防守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轻易的被骗到重心，然后包括他也不会过于的躁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这名小将的发挥是蛮在赛后受到这个称赞的，然后包括他在上半场也完成了一个头球的助攻嘛。那再来就是热那亚的这个跟前锋 Rotegi 搭档的 Albert Gudmundsson， 那这名26岁的冰岛球员呢，其实他上赛季因为是就待在热那亚嘛，所以上赛季他是踢意义，然后这赛季来到意甲呢，其实我觉得算是开季前四轮蛮算是黑马的一名球员。那譬如说这场比赛他有好几次的过人都过得很干净，然后他的人球结合我以这场比赛来看确实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前面三轮比赛我没有看到，我确实没有去关注到热那亚的比赛，所以这是我第一场去看热那亚这个赛季的比赛，然后我觉得 Gudmundsson 这场比赛的一个人球结合是真的蛮不错的。然后去查了一下数据，本季目前四场先发他全部踢满，场均是两次的关键传球， 3.3 次的过人成功，然后 1.3 次制造犯规，所以以这个数据来看，你看不出来是一个身价不到1000万，然后可能过去也并不有名的一名球员，所以这名球员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的。那可能在场上会有，如果他今天状态没有这么好，因为我今天看到他是一个要过人其实是比较随心所欲一点的，面对到譬如说 Loboka 能够直接过得非常干净，然后真的今天这场比赛人球结合状态真的很好，那如果平常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踢法，我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对，那所以这名球员我们可以往后再去看，然后包括他这场比赛的两次禁区外弧顶左右的位置去尝试远射，其实我觉得那个射门的感觉虽然说都没有射正，可是那个弧线然后其实都没有偏差太多，其实我觉得好像射速也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一起观察吧，因为其实我对这名球员确实并不了解，过去真的并不了解。那再来就是这个前锋进球的前锋 Rotegi， Rotegi 的部分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的一个小小讲一下他的背景哦。Rotegi 的祖父母来自意大利，那父亲和姐姐呢都是阿根廷曲棍球的国手，父亲是2016年奥运金牌的教练，然后姐姐呢是2020年奥运银牌的得主所以其实这个父亲跟姐姐都是曲棍球的高手。那 Rotegi 自己呢也是出身阿根廷，然后今年之前都在阿根廷踢球，9岁到14岁他在河床的青年队主踢后腰，15岁之后呢他开始足球和曲棍球双栖，差一点要走上曲棍球的道路，然后直到18岁被这个博卡青年重新看见，然后才重新确立他足球的路。那2022年就是去年，他在27场比赛中攻入19球，是阿甲联赛的最佳射手。然后因为他其实在最近两次3月份跟6月份意大利的这个国家队其实都有入选，然后都有上场，甚至在3月份的时候是都先发嘛，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包括 Immobile 等人等前锋其实都有伤情。对，那当初会找到他其实跟前任意大利的主帅 Mancini 有很大的关系Mancini 其实也蛮提倡，就是说其实意大利我们为何也不去找找看这样子的一些球员，就是说祖父母是意大利出生意大利，但是可能父母亲就譬如说像现在移民到阿根廷，对，那 这样子的一个球员，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多找？我们别的国家也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嘛，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才？那我们意大利为什么不行？好，所以其实Mancini是在位的时候是有提倡这件事情，然后 Rotegi 就是一个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Mancini 在6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已经观察他有一段时间了，他还很年轻，他在阿根廷联赛当过两年的主力球员，他拥有我们所缺乏的品质。我们以为他不想来，但他立刻答应了，我们就赶紧把握了他。对，那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是 Rotegi 在他的 IG 就是宣告说他加盟就正式加入意大利国家队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在底下是非常非常替他开心的，认为这是非常挺他骄傲，骄傲到不知道要怎么言语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点是 Rotegi 6月份离开阿根廷之前呢，他在右手前臂刺了一只老虎，代表了自己得到当时的俱乐部老虎竞技很多的帮助。哦，就是当时他在阿贾是效力这支球队老虎竞技，然后老虎就是他们的一个代表嘛，所以他在其实在离开阿根廷要转战意大利之前呢，他在这个右手前臂刺了一只老虎的一个图案这样。哦，所以这个是 Rotegi 的部分。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前锋球员，可能会以终结为主，然后包括他的一个造型啊，包括他会带一个护腕啊，然后包括他进球的时候的一个庆祝动作啊，我自己会比较联想到是硬要找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模板的话，我自己会想到联想到的是像是这个英格兰的 Jamie Vardy。虽然不同国家队嘛，这样的比拟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但是我真的比较直观，我比较直觉的联想就是 Jamie Vardy。那原因就包括了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自己看下来，我觉得 Rotegi 他是属于比较纯粹的中锋球员，就是说他是以终结以进球为主，比较不会说能够衍生太多，比如说拉边的能力，或者是回撤策应的能力，甚至像 Harry Kane 这种还能够衍生出一些 playmaker 的属性，我会觉得 Rotegi 就是比较纯粹的中锋，以进球为主，所以这方面就跟 Vardy 是比较像的。那再来就是他在门前的反应跟门前的嗅觉，譬如说打拿破里这场比赛，队友传进来马上能够左脚去进出破门，像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像这样子对进球，它是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感觉，给我是很饥渴的，那就会让我联想到 Vardy。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往后去期待的。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赛季应该说这个转会窗，热那亚还有引进乌克兰的进攻中场 Malinovsky， 那他是第一轮过后才租借加盟球队，二三轮他是和 Gudmundsson 一起先发，然后作为我们前面讲的圣诞树阵型4-3-2-1阵型当中呢，他和 Gudmundsson 是作为左右内锋在 Rotegi 的身后，然后本场和拿破里呢 Malinovsky 则是替补登场。那目前三场比赛下来， Malinovsky 的表现算是比较平淡，前两场先发他累积的正面数据只有一次射门，其他全部为零。然后硬要说的话呢，其实这场和拿破里的比赛他短短替补上来十几分钟表现还比较好，还比较有状态。所以开季这样的走势呢，我会觉得可能跟他前面就是8月19号之前迟迟没有确立下家有比较大的关系。那像是乌克兰的国家队主帅 Rebrov， 其实这一次没有把 Malinovsky 选进国家队，他也有做自己的解释。那他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国家队在讨论名单的时候， Malinovsky 都还没有球队，那就没办法选他嘛。可是他也说相信 Malinovsky 之后会调整回来，然后仍然会是国家队很重要的战力。好，所以这是就趁着这一集聊到热那亚呢，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尤其是这场比赛表现比较出色的几名球员。对，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场比赛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哦，那聊第二场之前呢，还是回头再补一下拿破里的部分哦。拿破里现在排第五嘛，四轮战罢之后排第五。那我自己个人其实看了前四轮的三场比赛，那其实其中跟拉齐奥那场比赛呢，我本来已经写了大概1500个字差不多，然后那一天写一写，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就是想说去床上休息一下，然后电脑就自动更新，它就重新启动，然后忘了储存，然后就掰了，就当作完全都没有记录这样。所以当然我记在脑海里面的是有，但就是本来是写成了一个简单的1500个字的稿子这样。那我自己个人觉得拿破里在前面四轮进攻端其实是跟上赛季没有差距非常大。我觉得 Rudy Garcia 是有借鉴一些 Spalletti 的东西，那包括就是像右边路 Di Lorenzo 跟 Politano 的这一个组合，其实我觉得仍然跟上赛季的前半段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像的，就是这个组合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很默契，然后再来是两个人可以彼此互相的配合。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打拉齐奥那种比赛，有的时候 Di Lorenzo 拉边 Politano 在半空间，有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去交替的换位，也可以是 Di Lorenzo 在半空间 Politano 在边线的位置，不只是位置上面很灵活，配合上面也很默契，两个人可以连续的传递，然后最终到底线的位置。所以其实这条边路的很多模式其实跟上赛季 Spalletti 在的时候，尤其是 Politano 作为主力的那一段时期其实是很像的。然后再来 Osimhen 跟 Kvaratskhelia 这两个上赛季表现最好的进攻核心，其实我觉得这赛季的状态并没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对，所以其实进攻端我觉得不是大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防守端嘛，因为其实上赛季金敏在可以给到很多的一个容错，然后包括他的一个出球的能力。那再来像是上一轮我们刚刚也讲到嘛， Rahmani 是有一个疲劳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短暂休了一轮，所以其实还是在这个两个中后卫的部分这个地方，其实是转会窗关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没有可能再去进行一个加强。对，所以就光是这个环节，其实这个赛季拿破里的战力是一定会往下掉的。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一些球员可能之后看看 Rudy Garcia 会怎么样去应用，那譬如说这个下窗比较花钱的引援，从法兰克福找来的这个进攻中场 Lindstrom， 那具体摆在什么位置，因为其实来了之后的两轮比赛，第三轮上了15分钟，然后上一轮我们刚讲的打热那亚是一分钟都没上嘛，当然打热那亚的这个替补人选是很成功的嘛，所以没有上 Lindstrom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具体这个球员买来之后是要怎么样应用。那再来就是像是这个 Simeone， 我们知道纳波里的算是替补中锋，其实在开季的前四轮也没有得到太多的表现机会，所以像几名这些球员我们可以往后观察 Garcia 的一个想法。对，因为 Simeone 是比较尴尬的是，像是打这个热那亚的这场比赛，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Garcia 都宁可给到小将 Zerbin， 24岁的本土小将 Zerbin 都不愿意给到 Simeone， 所以在想要取得三分第二比一还是想进球的情况下面的选择，居然都不是调上 Simeone， 所以这个会不会是一点点小警讯，这个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往后去观察的。所以我觉得拿破里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拿破里仍然是有竞争力的，甚至因为才前四轮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争冠的竞争力的，不是完全没有，因为其实变化没有那么大，即便换帅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是我目前为止的一个感觉。好，那再来我们第二场比赛要聊的是尤文图斯在主场3-1战胜了来访的拉齐奥，然后这也是拉齐奥前四轮吞下的第三败。那我们刚前面也讲了嘛，唯一的一胜是战胜了卫冕军拿破里，所以其实是比较难形容的这个开季。那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阵型尤文是一个 3-5-2， 然后拉齐奥是一个 4-3-3，然后都是双方主帅阿莱格里还有萨里比较惯用的阵型。那首先我们要先讲的第一个点是，尤文这场比赛在开局采用了比较激进的高位逼抢。 在上半场的前15分钟，尤文的高位逼抢成功夺得了5次球权，其中有4次抢下球权的位置包含了中卫的参与，也就是说中卫的大幅度上抢，然后在那个位置断下了球权，这叫做中卫的参与嘛。那右边中卫 Gatti 有2次，左边中卫 Danilo 有1次，然后正中卫 Bremer 也有1次。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尤文这场比赛真的是三条线同时一起压上，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比较积极的、比较激进的高位逼抢了。那再来就是要讲的一个点，就是说拉齐奥在第三轮碰到拿破里，其实拿破里上半场做的最好的一个点也是高位逼抢，只是拿破里相对尤文来说呢，他只是前两条线去施压拉齐奥，所以上一场比赛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譬如说在拉齐奥门将 Pervadel 的位置，他也被施压了。他譬如说上一场比赛，他被这个对手的球员从自己的左侧，自己左手边施压过来，然后他要用右脚赶快出长球。其实有的时候连田大地那个位置是一个空档，他只要传得准，其实就能够突破拿破里的这个高位施压。那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连田大地那个位置是空的，因为拿破里并没有把最后一条防线也一起压上去、哦、所以其实就是考验 Provedel 出长球的一个能力，第三轮来说。但这场比赛碰到尤文图斯这种是三条线全部一起压上，其实这个对于拉齐奥的考验就会更高。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刚讲这个点去猜测或者是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拿破里跟尤文都选择在面对拉齐奥的时候开局采用这样很激进的高位逼抢，那是不是代表他们都认为拉齐奥的弱项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于突破高位逼抢这件事情是拉齐奥的弱项？这个我们觉得可以是一个提出来的一个小问号，我们可以往后去观察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球队在面对拉齐奥的时候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第三轮拿破里也蛮成功的在上半场、哦、只是他们常常高位逼抢成功了，真的在拉齐奥的半场抢下球权的时候呢，拿破里会有点着急，想要马上就地反击，然后就会在抢下球的下一脚直接去做一个向前出球的动作，然后就传丢，那是不是就浪费这个高位逼抢的好不容易的一个成效？对，所以其实上一场比赛拿破里其实上半场面对拉齐奥这个高位逼抢也非常成功，只是常常自己又把球回头又送掉了，然后就让拉齐奥就喘过一口气了。对，所以其实上一场比赛就已经观察到这件事情，然后尤文这场比赛就干脆用一个更强的更强力度的高位逼抢然后再开局。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尤文这场比赛的进攻端，他们有 40% 的攻势开展在左路，也就是说他们半场进攻的时候呢，左侧多半是强侧，但尤文另外有一脚长传转移，从左到右的长传转移，然后通常我们看到这个例子都是在中圈靠左的位置，然后去找右边翼位，前场右路的右边翼位 McKenny， 上半场就有三次这样的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位置去传，两次是由 Locatelli 去输送这个长传，然后一次是 Danilo。 那我们前面讲的两个点嘛，一个是尤文的高位逼抢，第二个是尤文这个长传转移，其实就造就了尤文上半场的两个进球，一个就是源自高位逼抢之后的就地反击，然后是这个 Dusan Vlahovic 的进球，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源自长传转移给 McKenny 之后 McKenny 传球禁区，然后最后由左边门柱的 Chiesa 完成终结。所以要讲这两点的原因在于这里，其实就造就了尤文上半场为什么能够取得2-0的领先。好，那到了下半场，拉齐奥调上了两位尤文的旧将，一位是 Luca Pellegrini， 一位是 Nicola Rovella。 那这两个都是对位换人，哦 Pellegrini 上来是换下 Husay 在左边后卫的位置，然后 Rovella 作为中场是换下了拉齐奥29岁的 Cataldi， 然后在这个6号位的位置。那两个人上场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强突破尤文高位施压的能力，那也确实带来了效果。尤其是左脚的左边位 Pellegrini 在应对对手人盯人的高位施压，会比右脚的 Husay 舒服不少。就同样作为左边后卫，左脚会比右脚来的稍微舒服一些，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因为 Husay 其实在譬如说要做一些横传球的时候，被施压他横传给中场队友的时候，他需要半转身嘛，但是这个 Pellegrini 就不用，所以有的时候顺足逆足呢，或许会有一些些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起码这场比赛我观察是这样，那 Pellegrini 上来呢，其实他的一个顺足是比 Husay 在面对高位施压的时候来的舒服不少。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本季至今四场比赛 Pellegrini 都是替补登场，一共95分钟，就是四场比赛算下来一共95分钟，他已经领到3张黄牌，是目前整个联赛吃牌效率最高的球员，所以这可能会是 Luca Pellegrini 要去注意的地方。那下半场第64分钟拉齐奥追回一球，起点是连田大地在前场中路施压成功，然后球权交给 Luis Alberto， Alberto 控制球之后呢，在禁区外弧顶的位置远射，漂亮的弧线破门。但不久后的第67分钟换成尤文有些惊险的先突破拉齐奥的前场逼抢，球成功突围到右边翼位 McKennie 的脚下，这个时候 McKennie 在大概中线靠后一点点的位置，他选择直接过顶长传联系 Vlahovic， Vlahovic 很漂亮的成功卸球之后呢，左脚卸球换到右脚，然后选择右脚射门。上半场 Vlahovic 就用右脚破门，然后下半场这一球又是右脚破门。好，那我们都知道 Vlahovic 的惯用脚是左脚嘛，那实际上呢，上赛季他是一次右脚破门都没有，所以这场比赛等于他直接示范两次，他是能够右脚破门的。那这也是他本赛季第四个进球，和 Giroud 并列射手榜第二，仅次于五球的 Lautaro Martinez， 那也是 Vlahovic 来到尤文以后第四次的梅开二度。那这个赛季的尤文图斯呢，我们讲完比赛过程了嘛，来聊一下天哦。这个赛季的尤文图斯，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个 lineup 的。好，譬如说我们知道两个胜负欲最强的球员组一个搭档嘛，那肯定是会有效果的哦。Vlahovic 跟 Chiesa 这组，其实我觉得这赛季的化学反应是很好的。那两个人胜负欲都非常的高，有的时候其实在场上不免俗会有一些些比较怎么讲，比较男人之间的沟通。那其实在第一轮就看到了，面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上面第39分钟其实有一个死球的小小的空档，就看到 Vlahovic 跟 Chiesa 两个人有一些些交流，其实并不是到很激烈，并没有到很激烈的情况，可是就是稍微有一点在沟通，然后队长 Danilo 就拍拍两人的肩膀这样，然后说了两句话这样。那其实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有截图，然后我自己做个记录嘛，这样。然后同时，我其实心里面觉得的是好的。经过了去年一个赛季，其实我觉得这个赛季我再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已经第一个我不意外，因为这两个人就是胜负欲非常的强，他们其实不管旁边的队友是谁，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去沟通，或者是甚至我们说抱怨的情况。可是这两个人很可爱的点是，他们通常抱怨完之后，可能又会鼓励一下队友，就是他们可能第一瞬间的反应，因为胜负欲，或者说因为装不太了，所以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很真实，但是马上又会鼓励一下队友，或者是跟队友说一下没关系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了去年一整个赛季到现在，我已经觉得很正常了嘛。这两个人就是你不可能他们会去改的，只是我觉得 Vlahovic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了，我自己觉得他有稍微在调整，因为我上赛季好像没有看到他这么频繁的，就是他常常可能队友没给他，他第一时间前两秒很真实的反应，后面就又鼓掌这样，就后面又拍拍手就没关系那个意思。 我就觉得这赛季好像他又有微调，没有到可能你到上赛季看到他可能就有点那种霸道总裁的感觉，好像就是要给我啊，或者是你们在干嘛之类的。可是赛季我觉得还算是又有在调整的感觉。好，那就温和许多，然后跟 Chiesa 两个人。而且因为他们尤文的352阵型，其实在进攻的时候三中场当中的 Miletti 其实是会有更多向前去跟 Vlahovic 还有 Chiesa 去搭配的一个频率。好，那所以相对而言呢，这位小老弟就会有比较多时候需要跟这两位胜负欲很强的球队主力去配合嘛。那所以 Miletti 其实经过这四轮我看下来他们三个人的默契度又有提高，然后 Miletti 配合让另外两位不满意的情况也减少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尤文这赛季其实感觉还不错。然后像是 McKennie 这场比赛是他意甲生涯的第100场出赛。我们知道上赛季他是来到英超嘛，去到英超。然后这赛季又回来尤文。然后其实阿莱格里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就有去聊到，他第一个他记得 McKennie 是要100场出赛，他特别提前恭喜他。然后第二个他讲说 McKennie 变得越来越可靠，然后他觉得McKennie 的训练方式令他感到满意。然后他觉得对 McKennie 整个赛季来说保持专注是最重要的这样。那听起来呢，囧叔对 McKennie 的一个评价是不错的。那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去摸透，或者说我也没有去仔细去翻阅说为什么上赛季会选择让 McKennie 离开，租借离开。我其实没有特别去翻阅这件事情。但我其实在过去的文章当中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囧叔对 McKennie 一直都蛮有想法的。在战术上面，譬如说像这场比赛 McKennie 踢到边翼位，那 McKennie 也可以去踢 B2B 嘛，然后他甚至也能够有的时候去踢一下锋线，譬如说边锋。好，所以其实McKennie 本来就是很多功能的，然后在奥雷格里的帐下，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对 McKennie 是有一些器重的，所以不知道上赛季的一个情况。反正这赛季从现在的口吻都用到可靠的词了嘛，那应该是会像前面四轮一样嘛，起码在轮替当中吧。所以我觉得 McKennie 因为以前四轮来说他在边翼位的表现是比 Timothy Weah 来的更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往后再观察一下这样。那再来就是拉齐奥这边，这场比赛表现比较好的，譬如说他们的主力的左边锋也是意大利的国脚 Zaccagni， 制造了4次的犯规，包括 Miletti 的一张黄牌也是他制造的。那反观呢，像是他们的中锋绝对的主力 Immobile 的状态就会是几位中前场主力当中比较差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在意大利这一次征召的第二场比赛 Immobile 就也是板凳坐满，我觉得可能状态上面确实不是太好。那连田大地的话呢，开机四场比赛他都先发，然后都是比较早被替换的那一个人，可是就是都是先发球员。然后我觉得他表现比较出色的地方在于施压对手，还有帮助球队突破施压，这两方面其实他的表现是最为出色的。那反过来有调整空间的地方，我认为会是有时候连田大地在和队友的配合上他会想太多，或者说创意会有一点点多。例如这场比赛的一些例子，譬如说他用了一个这个 no looking pass， 结果没找上队友，或者是像这场比赛另外一个例子，身后没有人，而且他应该是看到了身后没有人，可是他却选择还是把球漏到身后，那个情景是真的蛮特别的，因为明显他身后是不会有队友了，可是他还是选择漏过去，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Luis Alberto 就很稍微摊了一下手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队友之间没那么熟悉，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我先把这个事情先提出来，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观察。那本赛季呢，拉齐奥的先发阵容相对固定。前四轮呢有九名球员全勤先发，只有边后卫和中卫的位置有过调整。那这样的调度思维呢，其实也依旧很符合萨里这名主帅嘛。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他本来就是 rotation 非常的固定的这种，等于是足球圈的 D'Antoni 这种感觉、哦、那大家知道在 NBA D'Antoni 有的时候用什么七人八人轮替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足球这边、哦、萨里也是都开季11人的先发名单里面有9个人是没动过的。那上赛季其实也是啊，譬如说像是这个 Tamar Bacic 中场球员，上赛季其实他出场很多，但是总共加起来也就500多分钟，因为就是多半都是替补上来跑一下下这样，然后上来打个几分钟个位数的时间。然后这赛季 Bacic 好像到目前为止前四轮一场都没上，具体情况不知道，因为官方消息是说有一些伤情，但是实际上好像又说应该不在萨里的计划当中了，这个也是可以往后再观察这样。好，那所以这是拉齐奥的部分哦。那像是 Pedro 这赛季的上场时间也是比较少一些，对。然后包括新来的这个我们知道法国的边缘国脚 Guendouzi 也是上场时间比较没有到这么多，好，刚加盟嘛，那也是看后续 Sarri 会不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表现，好，所以这是拉齐奥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到目前为止意甲的列强除了国米是相对很稳定，然后我觉得再来可能就是尤文了，但是其他像是拉齐奥像是拿破里其实竞争力都有， AC 米兰，对，我觉得其实这三队其实都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夺冠的希望，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实力不会非常的拉得非常的远、哦、可能就是国际米兰是最稳定的嘛，我看到大家也都是大家也都是在讲说什么国米总冠军之类的，但我觉得确实国米可能稍微再稳定一些、哦、因为这个体系是非常固定，包括他们的整个阵容的深度，但其他像是尤文我觉得可能会是排在，因为没有欧战的关系，所以尤文可能是可以排在国米之后，然后像我们刚讲的拉齐奥、拿破里、AC 米兰其实都还是会有一定的竞争力的，或者是能够威胁到起码在前半程嘛，我觉得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的，所以大概是暂时是这样的一个格局，暂时是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譬如说罗马的传奇球员传奇球星 Totti，哦、他在先前国家队期间的一个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讲嘛，说本季其实尤文有蛮高的夺冠机会的，然后他自己觉得罗马是没机会嘛、哦、所以我觉得尤文是会有机会的、啊、毕竟而且我觉得 Bonucci 的事情不会影响到尤文太多，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囧叔太多，对，所以证实是这样、哦、那最后补充一个，萨里生涯交手阿莱格里的总战绩是4胜4和11负，是他交手超过6场的对手里面胜率最差的、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双方主帅对战的一个数据、哦、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最后的一个段落呢，我们要来聊一下 AC 米兰，那因为这个这几天确实稍微忙一点、哦、所以就变成说每一天录一点录一点，然后兜兜凑凑完成这一集、哦、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呢，现在已经是周三、哦、其实这个欧冠小组赛的第一天赛程是已经结束，那我想说干脆就把这个米兰德比还有 AC 米兰跟纽卡的比赛放在一起聊，那其中一个主因也是因为像是 AC 米兰在意甲的第三轮碰到罗马还有第四轮碰到国际米兰的体系是一样的、哦、可是到了刚刚稍早周中面对纽卡这场比赛体系又有所变化，所以干脆就放在一起然后当作是一个整理这样。那我们首先还是先看到米兰德比的部分哦。以 AC 米兰的视角来说就是一个1-5的惨败嘛，那前面是一个3连胜，所以这一个败仗算是来的比较突然一些，尤其是一个大败，那对于国米来说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嘛，那这个5-1呢也是他们队史在德比战最大的一个比分差了。那还是先从双方的阵型看起，国际米兰这边就是他们惯用 Inzaghi 惯用的352阵型，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那 AC 米兰的部分呢，这个赛季他们的主帅 Stefano Pioli 在体系上面其实会蛮喜欢用我们这两个赛季非常常提到的所谓边后卫内收在进攻的时候这件事情。那以这场比赛来说， 防守的时候就是四后卫，那进攻的时候呢，右边后卫也是他们的队长 Calabria 会内收中路，和 Krunic 为双后腰的组合。然后在前面呢，是右边是 Loftus-Cheek， 然后在前面的左边是 Reanders， 那等于 Loftus-Cheek 跟 Reanders 会是一个组合，然后在这个 Krunic 跟 Calabria 的前面，所以呢还是可以把这个进攻体系或者说进攻阵型统称为3-2-4-1。但是米兰版本的3-2-4-1呢，它其中的特色就是 Loftus-Cheek 跟 Reanders 会频繁移动到左右两侧和两侧的后方去接应。所以相较很多其他版本的3-2-4-1，在这两个位置应该会是以内锋来定义嘛，但是米兰的这两个位置会更像是中前卫，会更像是中前卫一些，所以这是米兰版本的3-2-4-1略微不同的地方。从这个特点呢，也可以延伸到米兰后场组织的站位轮转，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当他们的左边后卫 Theo Hernandez 看到 Reanders 撤到阵型的左后方，就会知道自己能向前去站位和前插。好，当然你也可以很简单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换位，但就是 Tail 如果看到Reanders 要过来我这边去接应了，那顺势 Tail 就可以绕一个圆形，然后往前去，因为他可能是 Tail 先持球嘛，然后他做一个应该说往中路内切的一个动作，横向盘带的动作之后呢，传递给队友，他顺势就从半空间往前走嘛，所以等于是一个轮转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 Tail 跟 Reanders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式。那其他多人的轮转呢，例如 Krunic 撤回两名中卫之间，然后 Reanders 就跟着退一格站到 Calabria 旁边，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后场变成是一个3-2的站位，就解放左边后卫 Tail 的进攻位置。那又或者同样 Krunic 撤回两名中卫之间，然后 Tail 内收和 Calabria 一起，然后左边路就由 Reanders 回来去接应这个左边中卫的出球。同理，刚我们一直讲的是 Krunic 回撤到两名中卫之间嘛，那当然也可以是 Calabria 回撤，然后 Tail 就内收和 Krunic 一起变成双后腰，然后左边路同样是 Reanders 回来接应。OK， 所以其实这都不会是一板一眼的嘛，当然就是看场上球员根据场上的情势，然后还有队友之间的跑位去移动嘛。所以其实米兰在这个 system 之下，其实第三轮打罗马的时候是蛮得心应手的，那同样的体系碰到国际米兰就变成是一场大败，所以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当然你会说前面打罗马他踢得很顺嘛，所以不太可能在德比战他会去改他的体系，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好，那我们知道在上半场的第五分钟，其实国米就通过 Mkhitaryan 的进球取得了1-0的领先。那换到 AC 米兰的视角呢，其实他们就是开局就很快落后了嘛。那落后的情况，其实米兰还是有一些改变比赛走势的进攻机会。其中 Rafael Leao 就有两次有机会能完成小禁区的射门。一次是 Tail Hernandez 开自由球，他选择直塞，但雷奥的射门被扑且越位。那一次是 Tail 的过顶传球越过了 Dumfries 的防区，但雷奥的左脚也没有成功把球卸下来，所以射门就失去了力道。那到了第31分钟， Giroud 的背身做球也差点让 Tail 能完成一个 solo goal， 途中 Tail 躲过了国米三人的出脚防守，可惜最终的推射稍稍偏出球门。所以其实前31分钟 AC 米兰这边就有大概2-3次很好的机会能够尝试把比数追平。那在前33分钟呢，国米犯了5次规，其中他们的这个6号球员也是6号位的球员 Hakan Çalhanoğlu 一个人就有3次，但这还是在体现 我们其实从去年的欧冠双方碰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提到，两边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在身体对抗上面，谁更敢去做身体对抗，甚至是上手防守，谁更有侵略性。那国际米兰其实从去年的欧冠淘汰 AC 米兰的两回合延伸到这个赛季联赛的第一次交手，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双方最明显的差距之一。那尤其就是说呢，我们讲前面33分钟国米犯了5次规，但实际上这些犯规都不至于吃到牌，也就是说他仍然是符合裁判的尺度。那等于说他既给到了一些侵略性，给到了压力，然后甚至是能够争到一些球权，就犯规以外他还能争到一些球权，然后他还不吃牌。好，所以其实从去年的欧冠两回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诶，这个是米兰德比上面双方最大的差距之一。那反过来我们看到米兰近两轮哦，在进攻端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有不少长传 final third 的进攻方式。那上一轮和罗马全场扣除门将 Mike Maignan 一共12次的长传 final third， 那本场德比战呢，则是门将原本就没有参与任何这样的长传，其他队员在控球率将近60%的情况下一共有10次，一共有10次、哦、所以其实这个比例上还是蛮高的，因为我们说其实占据了将近60%，上半场甚至是将近70%的控球率的情况下呢，其实米兰仍然是尝试蛮多这种长传进 final third 的进攻方式。那国米当然我们知道这场比赛的5颗进球大家都在讲说大部分都是来自反击嘛。那其实国米反击的时候呢，仍然是我们很熟悉的 Lautaro 这个点， Lautaro Martinez 会作为衔接的支点，第一时间出球给前插的队友。所以这个点仍然是我觉得在国米反击的情境当中最可靠或者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嘛。那在上半场的像是第24分钟，是这个 Lautaro 的锋线搭档 Turan 先做墙给 Barella， 然后再换 Lautaro 居中衔接给反身前插的 Turan， 最终买到了一个禁区边缘的自由球和这个米兰的中后卫 Ciao 的一张黄牌。那到了第38分钟，原本是米兰进攻，然后 Tail 直塞禁区，然后被这个国米的中卫 Acerbi 解围出来。过后呢， Mkhitaryan 向前递给背身衔接的 Lautaro， 然后 Lautaro 直接一脚出球给早已意识到已经在前插路上的边翼位 Dumfries。 然后这个时候国米前场就形成了一个2-2，是 Dumfries 跟 Turan 在打这个2-2的反击。然后接着就是大家全场最有印象 Turan 直挂球门右上死角的世界波， XG 是 0.02，然后 XGOT 是 0.78， 算是通过个人射门能力创造进球的例子。那当然上述是上半场我们说 Lautaro 作为居中衔接反击成功的案例，那当然也有像是第15分钟的失败案例也是有，但整体上来说成功案例是比较多。那也会有一些在半场进攻的时候 Lautaro 背身短球衔接给中场队友，所以整体来说呢， Lautaro 这一个点的衔接还是国米的招牌手段。那到了第41分钟， AC 米兰这边的6号位 Krunic 在中圈位置对 Lautaro 犯规。那我自己的视角会觉得即使是犯规，但终于有人对 Lautaro 有更侵略的防守动作，这个我觉得其实应该是 AC 米兰的中后卫在做上抢的时候应该要拿出来的这个防守方式。好，那讲完国米的反击，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国米的防守。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我自己最喜欢国米防守的环节还是他们边中卫提前向前站位，提前向前覆盖的尺度拿捏。那像这场比赛国米的两个边中卫是 Darmian 跟 Bastoni， 那有时候就像我讲的，两名边中卫他们会提前去压缩 Loftus-Cheek 跟 Reanders 的接球后空间，接球后空间。 那因为我们知道边中卫如果向前站位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所谓的半空间嘛。那他压缩到的就是米兰这边的两名中前卫 Loftus-Cheek 跟 Reinders。那所以就是我提前向前站位，去压缩你接球之后，你想要转身去做动作，或是你想要转身之后向前盘带的那个空间。对，那所以这个尺度拿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看很多，观察很多相对位置，或者是其他你自己队友的位置，对，或者是双方阵型目前处于这个球场的哪个区域。所以这个尺度我自己觉得国米的两个边中卫拿捏得很好。那当然也有可能有时候就是直接上抢已经持球的 Loftus-Cheek 跟 Reinders。 那两种方式，应该说两种情境，其实国米这场比赛的边中卫都做得很到位，我觉得成效都不错。那换到米兰这边的话呢， Loftus-Cheek 其实他在第三轮和罗马的比赛是有精彩发挥的，但这场德比战在对手边中卫的压缩之下， Loftus-Cheek 成功完成有效盘带的次数减少了，虽然有过掉 Bastoni 的情况，全场有两次，但在那个局部呢，国米仍然能通过像是 Mkhitaryan 的协防来保证人数优势。好，所以即便 Bastoni 被过掉，其实 Loftus-Cheek 跟 Pulisic 在那个局部还是没有办法说创造多大的一个威胁。好，所以其实国米这边的防守，我们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嘛。我看到大家都在这场比赛赛后，大家都非常的称赞。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环扣一环，这就是国米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系统嘛。那除了两名边中卫 Bastoni 跟 Darmian， 国米的两个边翼卫 DeMarco 跟 Dumfries 去对位米兰的 Pulisic 还有 Teo Hernandez， 这场比赛其实也是算是蛮成功的。对，那其实从赛后数据来看，国米的防守数据并不是多夸张，并没有特别的突出，但上述这些我们讲的空间的压缩还有身体的对抗，很多是数据体现不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AC 米兰的系统，进攻系统，在第三轮面对罗马的时候跟这一轮面对国际米兰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国米跟罗马的防守成效有蛮大的一个差距，原因就在于空间的压缩。那罗马给了米兰太多的空间，让他们去运作所谓的我们前面讲的在进攻的时候中后场的一些轮转，然后让他们的整个系统可以运行的行云流水。那这是罗马那个时候防守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地方，那反过来国际米兰在这场德比战他就做好了这些事情，所以让 AC 米兰其实在进攻的时候就发挥不出来他们这个所谓3-2-4-1进攻系统的一个效果。那到了下半场，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事情是这个雨势渐涨嘛。我们看到 Inzaghi 的这个白色衬衫都已经是完全这个要怎么说，春光乍现。那他就马上后来披了一个外套，我记得好像是。那 Pioli 这边就比较聪明哦，那本来就是一个这个黑色的 T 恤，所以就影响不大。那除了这个雨势的插曲之外呢，其实在第57分钟 AC 米兰是有追回来一颗进球，那是由这个 Teo Hernandez 在中后场直塞给回撤侧应的 Giroud， 背身接球的 Giroud 在半空间背后无人上抢的情况下转过身来再送直塞给从左路斜插禁区的 Rafael Leao， 后者完成超车身旁 Dumfries， 然后单刀破门。那因为这一球呢，我也回溯了一下上半场，实际上这场比赛 Giroud 除了一次大禁区内边缘的头锤做球以外呢，全部的触球都在禁区之外，意思是都以侧应为主。然后其实 Giroud 几乎算是国米唯一一个没有限制的很好的点，对位的 Acerbi 多半抢不太出来的情况下，其实 Giroud 有蛮多侧应的机会，而且他背身几乎都拿得到球，只是后续未必能和队友配合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一方面国米就没有做得这么完美，一方面 AC 米兰这边就又很可惜，其实这个点呢运用的还没有到这么理想。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后还可以跟大家聊的一个地方。 对，那这是这场德比战。那其实因为比数后来就拉开了嘛，包括 Fratesi 替补上阵也有进球，好，所以后面的这个进球的过程就不跟大家回溯了。我觉得几个重点刚刚都有跟大家提到。好，那我觉得可以去思考的地方是 AC 米兰的这一个3-2-4-1的系统啊，其实碰到如果我觉得没有这么强的意甲球队是可以用的，而且应该会蛮有效果的，我觉得会比较凸显好的那一面。但是如果是碰到譬如说像国际米兰或者是可能欧战的一些相对强的球队的时候，要怎么样让这一个体系的运作仍然顺畅如碰到相对弱的球队那样顺畅，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是不是回到四后卫的阵型会比较好？好，所以其实这个点呢，刚好周中打纽卡，皮奥里就把它调整过来。那我也不确定呢，这个调整的动机是不是因为觉得刚刚讲的那样，那还是说他有别的想法，可能单纯就是碰到纽卡的系统，他觉得那我用四后卫的纯粹攻防都一样的433阵型会比较好，也有可能。好，所以但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这个3-2-4-1的阵型呢， AC 米兰这边还有在改良的空间。然后包括像是打国米这场德比战的三中场 Loftus-Cheek、Krunic 加上 Reanders， 其实相对来说对于中场的保护能力是比较低的。然后再加上锋线的两名边锋是 Pulisic 跟 Rafael Leao，所以其实整体对于整个中场区域的保护真的是偏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会有在考虑的空间。然后再来就是那一天是没有 Tomori 的嘛，因为打罗马的时候 Tomori 是有红牌然后被禁赛，所以这场比赛像是右边的，应该说这个 AC 米兰的四个后卫里面的右中卫是 Simon Kier。 那我觉得这名老将，我个人反而没觉得说防守，当然防守也是有一些踉跄的这个场景出现嘛，但是 Kier 可能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我会觉得是在出球方面，在他整个出尤其是短球吧，在后场做组织，然后包括他能够往前站的位置都会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反而觉得在进攻方面除了一些长球出长球他做的还不错，可是如果是在后场可能要向前去做一些组织，那我觉得这方面就会是 Kier 比较弱的一环。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的想法分享到这里。好，那最后我们聊 AC 米兰跟纽卡的比赛，最终双方是战成一个0-0，在这个欧冠小组的首轮。那这场比赛我们刚前面也已经先提前讲了嘛， AC 米兰这边主帅 Pioli 就把阵型调整为一个攻防都是433的一个阵型，就相对比较单纯，然后等于跟纽卡就是一个镜像的一个阵型。那 AC 米兰这里呢，这场比赛的三中场变为是这个先发的时候变成是 Pobega 加上 Krunic 然后再加上 Loftus-Cheek，变成是这样的一个三中场的组合。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在于 Pobega 的部分，Pobega 其实在 AC 米兰的这两个赛季他会比较像是一个 B2B 的中场，然后进攻的时候反击的时候他会积极的前插到进去，那防守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很好的在半空间去做很多的防守动作防守任务，所以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 B2B 的中场，那我觉得对中场的保护就有加分的效果。对，那这场比赛他们的中场是一个倒三角，所以 Krunic 就是那个单后腰负责更多 playmaker 的角色。那首先我们先看到上半场的第33分钟，纽卡角球进攻后被米兰门将 Mike Maignan 解围，解围出来之后呢，米兰尝试组织反击，同时纽卡的回防在这个 play 不够积极， Pobega 分给 Theo 再直塞给雷奥，雷奥变向之后在禁区内连续的横向盘带，但最后他突发奇想打算脚后跟射门，结果没碰到球反而自己摔倒在地，最后 Pobega 的射门呢让门线上的对手的 Murphy 在门线上解围，米兰很可惜的无功而返。那这个是上半场我觉得米兰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会这个，就是错失最可惜的机会会是雷奥的这一次机会嘛，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复述一下。那上半场观察到一个米兰这边防守比较好的一个点是 Loftus-Cheek 对位对手 Gimaraish 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防守是足够凶悍的。在上半场 Loftus-Cheek 在中场的范围就交了三次犯规，但基本上跟上一场德比战我的一个论述是一样的，论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基本上是好事，并且他没有吃到牌，而且在中场的范围也不会给到什么很严重的自由球以外，还能给对手 Gimaraj 施加足够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这个 Pioli 的这个设定是不错的，因为本身 Loftus-Cheek 的防守范围没有办法扩得很大，那他就好好的去针对 Gimaraj 去做盯防。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给足了压力，然后防守也够凶。好，那再来就是纽卡进攻的部分哦。在纽卡的进攻环节，这场比赛有一个大家都应该会注意到的一个点是他们的中锋 Isak。在这场比赛呢，其实会是他这个赛季作为中锋，作为9号位来说，回撤到中场去做接应最频繁的一场比赛。从上半场的第16分钟开始，一直到下半场球队换人之后，他调整到左边锋为止。作为中锋背身回撤接应一共有12次，刚好占了他总触球数的一半，且几乎都撤到了中圈附近去接应，借此也制造了对手 AC 米兰三次的犯规。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这场比赛纽卡这边进攻端比较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嘛，纽卡在这个国际比赛中之前打布莱顿的时候，其实 Isak 整场比赛是鲜少会来到中圈去做接应。好，所以确实我们现在知道说为什么足球有复盘的意义，就是因为真的每一场每一场比赛可能教练都会用不一样的进攻或防守的一个策略。好像这场比赛 Isak 这件事情就算是一个亮点，因为前面的比赛其实这个赛季来说比较少有到这么频繁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 Isak 回撤接应的威胁性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他更常都会选择说自己再转身然后往前再盘带。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对手 AC 米兰来说压力就不大，因为我没有那么害怕你做这件事情。那没有那么害怕的还有个前提，是因为其实这场比赛会看到纽卡其他的像是 Murphy、 Gordon 或者是 Tonali、 Longstaff 这两个中前卫算上来，其实除了 Isak 以外其他四个有可能前插的位置其实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向 Isak 回撤的时候的身后区域去做前插，比较没有。所以其实 Isak 他本身第一个他本来习惯就是我背身接应之后我会自己去做转身，而不是像 Lautaro 他有这么习惯，就是我接球之后我很快的可能顺势半转身我就出球了，我就向我的身后腹地出球了。 Isak 可能本身他的这个回撤接应的习惯或者是平常也没有这么常让他去做扮演这样的任务。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这场比赛相对而言呢，队友也没有跟他去做这样前插的呼应。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来说整体算是及格线左右而已，就大概60分而已。那为什么还有60分呢？是因为 Isak 有的时候会跟 Gimaraj 有一些配合，那两三次配合其实打出来就会有效果。譬如说他背身之后直接是递给他面前的，他背身嘛接球， Isak 背身接球直接给到面前的 Gimaraj， 然后 Gimaraj 再出球给 Gordon。 上半场是有这样的例子，那也有过 Isak 脚后跟做给 Gimaraj， 然后 Gimaraj 再向前盘带然后再出球。那这样的例子其实就这个组合是有搭配上，等于是跟6号位直接来一个配合，然后交给 Gimaraj 去做 playmaker。所以这是 Isak 回撤接应的部分，我个人的认为我觉得这个点当然尝试是很棒，然后确实也买到了三次的犯规，整体来说我觉得60-70分。那可能之后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如果在别的比赛上面 Isak 有继续有这样的任务的时候会不会越做越好，或是队友之间跟他的这个配合会不会越来越默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会有看点的。那再来呢，到了下半场，米兰下半场一上来是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了调整，由32岁的老将 Florenzi 取代他们的队长 Calabria， 有牌在身的 Calabria。 那第52分钟上场不久的 Florenzi 他展现了一个不错的 movement， 偷偷的从右边后卫的位置绕到 中锋 Giroud 的身后，然后接应单后腰 Krunic 的直塞。第一个是这场比赛 Krunic 的直塞确实是蛮到位的，那再来就是 Florenzi 这个偷袭式的跑位其实蛮成功的。好，那最后他选择一个远射，其实是相对比较可惜的、哦、那个远射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很久没有，然后他就想要尝试一下、哦、所以我觉得我的理解了、哦、那这个是比较可惜一点的，但是整个前面的配合是很到位的。然后到了第61分钟呢，米兰这边再换两将，周末先发的 Reanders 还有 Pulisic 上阵，对位换下了 Pobega 还有 Chukwueze。然后随后第63分钟，纽卡这边也换两将， Wilson 跟 Almiron 上阵，换下了 Murphy 和 Gordon， 然后 Isak 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调整到了左边锋的位置。然后到了第72分钟呢， AC 米兰这边 Loftus-Cheek 伤退，由这个下窗从瓦伦西亚转会过来的这个同样是对位换人 Younes Musa 顶替。然后纽卡这边也是中场做了一个对位换人，同纳里下场，然后由 Anderson 取代。然后同纳里下场的时候呢，也接受了全场圣西罗球迷的掌声。然后到了第74分钟， AC 米兰这边的中后卫 Chao 他的向前盘带吸引了他同侧的对手防守者 Isak 还有 Anderson 的这个防守。然后呢Chao 一路右脚盘带嘛，然后他最后换成左脚分边给跟进的 Florenzi。 第一时间 Florenzi 有一个直塞的选项，是半空间前插的 Musa， Musa 大概领先身旁的防守者 Bowman 半个身位，且一开始他是不越位的，但 Florenzi 没有传这个选项，然后场边的主帅 Pioli 大失所望，先是摊手再弯下腰，结果两秒之后 Florenzi 在45度角以及传中精准找到了雷奥的头顶，可惜后者没能顶正 XG 0.16 的这个射门机会。那这个 play 呢其实还是体现了 Florenzi 的一个判断，好，那当然第一时间 Musa 那个直塞如果传出来也会是很有威胁的，但是第二拍他的这个传中呢仍然找到了雷奥很好的一个投球机会。好，所以场边的 Pioli 这个反应哦其实算蛮真实的。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当下都觉得为什么没传给 Musa， 那个直塞感觉是好机会。诶，可是没想到的是人家判断的是第二拍第二时间的机会。好，所以其实 Florenzi， 我们这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呢32岁的 Florenzi 下半场上来他从边路上去的助攻证明了自己宝刀未老。上阵45分钟也是他加盟米兰以来这三个赛季在欧冠出场最久的一次。那赛后呢 Florenzi 作为阵中的老大哥他有讲话嘛，他有讲说真的遗憾，我们的比赛准备很好但我们错过了闪光点，不过我们有25次射门机会，我们在与强队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我们会保持这样的表现，但下一次我们会更加努力，这些比赛的胜利必须带回家，我们必须跟紧教练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是赛后 Florenzi 的一个小小的访问。那这场比赛米兰的部分呢，其实确实我觉得米兰上下半场都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一方，那这场比赛其实他们上半场是有意释放一些球权，然后下半场再把控球率慢慢找回来。然后包括这场比赛呢跟我们前面讲的德比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门将 Mike Maignan 全场尝试了21次的长传，成功率是 62%。 那相较上一场德比战只有5次的尝试长传，可以明显看出这场比赛米兰在战术上的调整，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嘛，同样是上半场但球权的让与不让，这个其实是又有所策略上的不同。好，那球员的部分呢，这场比赛我觉得米兰这边最值得去分享的球员表现我觉得最亮眼的应该是他们的6号位 Krunic。 这场比赛 Krunic 我们前面讲过，他有几次直塞都能够命中要害，而且都是给到在纽卡后两条线之间的队友，譬如说上半场给到 Loftus-Cheek 那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机会，譬如说下半场我们刚提到的给到 Florenzi 的那一次。 那赛后数据方面呢， Krunic 有全场两队加总最多的七次机会创造，然后米兰队内最多八次将球传进 final third， 然后九成整的传球成功率。好，所以这场比赛确实 Krunic 我觉得是米兰这边的亮点。那再来呢，其实中后卫的 Malik Chow 这场比赛他的后场出球也堪称稳定，包括下半场，应该说尤其下半场的一些分边一些组织，我觉得这就是会让我去联想到前面我们讲的德比战同样位置上面的 Kier， 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对比，我觉得这场比赛 Chow 就完成的比较高，完成度比较高。那米兰全场我们前面也聊到25次的射门，然后有4次的绝佳机会， XG 是 1.99， 同时呢将纽卡的 XG 压制到只有 0.28 的赛季最低，只可惜并未带走胜利。好，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米兰是有扭转前面周末的颓势的，那包括变阵包括换将，那当然这都有双重逻辑嘛，变阵跟换将都有可能是因为连续作战的关系所以想要轮换，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就是真的确实 Pioli 觉得自己在周末的一些战术可能有一些问题，那再加上可能考量到纽卡同样是打 4-3-3、所以有一个变阵的情况，所以有很多种可能，但总而言之呈现出来我觉得场面上是确实如 Florenzi 讲的是占据一些上风的，只是最终没有赢球，那这个上风其实就有一些些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这场比赛大概是这样。那反过来当然我觉得不在我们这一集的范畴，但是纽卡的近况是比较让人担忧的，那相对于这个赛季英超第一轮的那种打维拉的那种出色的发挥流畅的配合，这场比赛其实真的就有点不复存在，所以我觉得纽卡的一个整个状况要尽快的调整，包括我们说这场比赛的 XG 是整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最低的， XG 是 0.28， 刚好比打曼城那场比赛的 0.29 低了一点点，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真的是在纽卡这边抓不太到什么亮点，所以这会是这场比赛想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这就是会是我们这一集的全部内容我们从意大利国家队开始跟大家聊起，然后到了意甲第四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场的比赛，然后到最后我们连这个欧冠小组赛 AC 米兰与纽卡的比赛都一并放到这一集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呢听得尽兴听得开心，然后这就是这一集全部的内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